家房一起同修，他同这个是这个是这样的。
啊，好，很好，阿弥陀佛，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在华严经里面，事实上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所有的佛菩萨呢，各种法门他都通达，他都修过。华严经里面呢，他修过各种各种法门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将来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。但是在度众生当中，好像说，譬如说我现在要到家去考试，对不对？大家要考高中联考，对不对？高中联考去考大学，那大家都去高中生去读书考大学啊，去考，就是大部分的人这样。可是呢，有些人他虽然没有读高中但他有同等学历啊，也能够去考，对不对？考上了以后，同样一班里面，比如有40个人，可能30个人都是高中生啊，10个人才是同等学历。所以阿弥陀佛呢，他修的法门是其中的一种。释迦牟尼佛每一尊佛他都修过无量无边的法门，但是在度众生当中，以我们众生根性来讲呢，净土是很契机的，所以他所有法门也修过，他也念过阿弥陀佛，给你的答案就是这样。但是呢，就像我们所有通通都考上，从高中考上大学，对不对？各种法门都有，但是毕竟还是这个读高中生这种正轨教育的多呀。所以每一尊佛什么法门都修过，为了度众生，他才讲净土法门比较契机，不是其他的法门不好。譬如说等到弥勒佛下生以后，他一定也讲禅啊，也讲密啊，各种法门他都讲啊，那是众生的根性不一样。还有没有问题？好啦，那今天就问到这儿了。阿弥陀佛。当然我要先最后再说明可能我的智慧啊也很浅薄，那我给大家的一些答案不一定完全对，但可以做参考啊。最重要是导读嘛，导引大家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这样子可以做参考，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再相互研究。其实各位所说的也并没有错，但只是大家能够讨论的更圆融更圆满，而且何况佛经真的是智慧啊，浩瀚如海啊，我有很多地方也不太懂，这样。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请合掌。大师文钞精华录第34页，看倒数第三行开始看起。今天请这边的同修开始念。
事理现象空有因果，混而不分，但可学一户一户专门念佛，须自恭自敬，唯诚唯恳，久而久之，夜宵自然，障尽无从，十种疑心彻底脱落，则佛之有无，即之有无，入佛之门径，彼岸之却具，何待问人？若不专心自制念佛，而以别人口里讨分晓，亦以看金刚经而不知实相，看净土文悉归直指，而不生信心，以业障疑心不能领会，如盲睹日，住故在天，睹故在眼，其不见光相，以未睹时无异也。倘护其名，则一睹即见光相矣。念佛一法，乃护名之最切要法，亦见实相之相，当竭诚以此法，必有大快所怀之时矣。真我亦亲见，非大彻大悟不可；亦证，非断惑正证不可；欲圆证，非三惑净尽二死永亡不可。若论所在，则阁下之常解轮回，及现今之为理自解，皆成真我之力而为之，以被解合成，不得真实受用。譬如远若之头，依理之知，初未常思，妄生不畏，妄受穷困耳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请看，我们是据上一次的确疑生性继续讲，就是要断除我们众生对佛法的怀疑，尤其是对净土法门的怀疑。那这一段是讲事理性相空有因果，混而不清呢，说世间呢一切都有事，每一种事情都有事，事的背后有它的理，如同每个东西都有个形象，形象还有它的本性，还有我们佛法常讲有空也有有，还有因果，常常有些人会混而不清。上一次呢，抱歉我讲的太快，四句离四句呢，有一句讲错，对不起，阿弥陀佛。 第一句是有，第二句无，对不对？第三句是亦有亦无，是连在一起的。第四句才是非有非无，好，都是连在一起讲。因为我们凡夫的观念常常不是有就一定无，那有时候无跟有还是执着呀，但是呢它呢亦有亦无，有跟无是同时成立的，而且有无是不二的，接下来它也非有非无，所以这叫离四句。像对这些假如混而不清呢，印光祖师劝我们没有关系，可以学愚夫愚妇专蒙念佛。专蒙就是呢愚痴无昧，无知，老老实实的就念。为什么呢？下面就讲至诚至敬，唯诚唯恳，久而久之业障自然会消，然后福德会具足，那这种疑心也自然会脱落。有些人对佛法会怀疑，然后呢会说相信真的有阿弥陀佛吗？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吗？你有这种怀疑的时候呢，你就先老老实实的去念佛，念久了你这种怀疑啊自然的就没有，不但可以破除你的疑惑，甚至会让你的身体更好，病痛更消，甚至呢智慧开展。所以佛到底有无，己之有无，入佛的门径，以及往生的成佛究竟彼岸的确据呢，到最后你心地清净的时候呢，可以根本不用问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法都是从自己生的，你想想看，一切东西不是从学来的。佛法讲我们的本心啊，我们这颗心啊，妙明真心啊，心很不可思议，心包一切的东西。在佛经里有个比喻说，我们的心呢就像虚空那么大，而我们地球所看到的天空啊，天空呢就像虚空里面这么大的一片的云彩而已。这个云啊，云代表了天空啊，代表，而我们的心呢就像虚空这么大，所以我们的心是包着很多很多的。有些人都会觉得奇怪，心真的会包那么多吗？我举一个例子，以前啊，从前有一个人啊，读书人，他到庙里面去，他看到佛法讲说，一可以包多，多可以包一，好，他觉得很不能体会。比如说一个茶杯，对不对？啊，它可以包很多东西，他想一个怎么可能包很多呢？他就去问老和尚，老和尚他很有智慧，他就问他，他说。这位先生啊，听说你读书啊，读万卷书，你读书读了一万卷呢，这么多，很了不起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以前呢，那个万卷书是很多的，表示说他学问很丰富。那位老先生就说：“对啊，我读了很多书。”那他就问他：“你现在读的书通通到哪里去啦？”那个老先生说：“通通到我的脑筋里面去啦，对不对？”那老和尚很慈悲，走过去就从他的头。摸到他身体，摸到脚，他说你看你摸啊，你的身体就这么大，最多嘛也有六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讲丈六金身，六尺，你看你的六尺的这个是这么小的身体，而且这么小的脑袋可以包这么多的万卷书啊，那一怎么不能包多呢？哦，那个人听了当下就开悟了，你看我们读那么多书，我们的脑筋都可以记得这么多东西，那何况我们的心啊，其实我们的心更是包着尽虚空遍法界的，所以用心来比喻的是虚空，可以包一切的东西，而我们所看到的天空呢，在心里面就只是像一片云彩。这个表示什么？表示我们的心啊，有无量无边的智慧，无量无边的福报，无量无边的德佑。但是为什么起不了作用呢？因为我们心里，每个人心里上面的灰尘太多了，这个灰尘就是烦恼。所以你假如了解到说我们的心包着一切的福德智慧，然后呢一切一切的善根福德因缘不是从学来的，那在我们自信当中本来所具有的话，那你就会具足充满的信心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只要把你的心给恢复到清净的时候，你所有的智慧呢跟能力通通都好了，都现前了。你有智慧有福报，当然业障也就消了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以前呢那个慧性老和尚，他哈是一个修行的很了不起的，他从小没读书，他读书是自己学来的，他没有上过课。那他的台语呢是在路边学来的。有一次呢，他出了家以后，他的叔叔就问他说，你呢，你在南部啊，好，在屏东，你在那边干什么？他说，我在教书啊。哈哈大笑，不会读书的人会教书，笑死人了。他不了解，其实呢佛经啊所讲的跟你读书读多少真的讲不是很重要的关系。当然你读书能力强，对你深入佛法是有帮助，但是没有读书的一样有佛性啊，并不代表他不能成佛啊，对不对？像台湾大家最知道的广清老和尚，其实当然他是视线啊，并没有很研究教理，可他对教理是很通达的，他心地清净啊，他视线一个老修行人，我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从凡夫地修到往生成佛，很多知识分子就没话说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心包含着无量无边的福德智慧。所以下面就讲，假如不专心致志的念佛，开醒自信当中的佛性，对于别人口里面讲的东西只要去分别，那就等于呢你看金刚经根本不知道实相的道理，看净土文或西归直指，西归直指是一本书，附在哪里？附在送给各位的安世全书第四种里面。好，我上次有送给各位安世全书，有四本书，最后一本叫西归直指。你读了净土的书而不会升起信心，什么信心呢？升起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的信心。假如你读净土你不能体会这个话，那表示说你对净土呢还是门外汉，因为你真正深入净土，你才了解说净土的理就是告诉我们本来是佛，那你现在想要做佛，那你就念阿弥陀佛，将来一定会做佛呀，这样子才是升起真正的深信。所以下面讲为什么不能深信呢？因为有业障不能领会。就像瞎子的人，你对他告诉他看到太阳，太阳虽然在天空，可是呢他虽然看，可是呢因为他看不到光芒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自己眼睛瞎了，有障碍，不是没有太阳。假如呢他能够恢复他的视力，那一看到呢就可以看到太阳的光芒。这个比喻是什么呢？这个太阳光就是比喻我们的佛性。而哪一天你能够一睹即见光明，这个一睹就是指我们的念佛。念佛一法乃是复明的最切要法。所以我常说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面镜子，但是我们的镜子呢上面太多灰尘，现在你每念阿弥陀佛一声就擦一下，念两声就擦两下，念三声就擦很多下，擦到你心中镜子里面所有一切的灰尘都没有的时候，你就成佛了。所以净土法门是开显自信当中最微妙的方法，其他的宗派也可以开显，但是有难易之别。所以下面就讲了，想要见真实之相，彻见宇宙人生真实的真理，当结成于此法，则大快所怀之时矣啊！希望你好好用心念佛。假如想要真正真我欲亲见，真我就是指佛性，想要亲见我的佛性的话，非大彻大悟不可。想要证得了呢，一定要断尽烦恼，不可断惑证真。想要圆证啊，它这里有三个阶段：第一个亲见，第二个欲证，第三个圆证。圆证就是三大阿僧祇劫，非三惑断尽。三惑断尽呢，就是见思惑、尘沙惑跟无明惑。二死就是我们讲变异生死跟分断生死，通通都断尽以后，你才可能 下面讲，若论所在呢，则阁下的对方啊，这位顾显微居士为什么会长劫轮回呢？也就是说明我们众生现在的都是违理智劫，都是呢违背佛所说的道理。智劫，劫就是责备或是惩治的意思。但是呢，虽然我们呢迷，但是我们却因为乘着这个真我本身佛性的力量，我们能够来听到佛法。所以下面就讲被觉合成，所以不得真实受用。注意这四个字，被觉合成啊。好，这个在楞严经里面有，所谓的觉就是我们的佛性觉悟，合成，成是指五欲六尘外面的境界，你离背了我们觉性而向外跑，合着跟境界混在一起，一看到五欲六尘你就迷啦，所以就叫合成，被觉，被觉合成，这个就是觉，佛性觉性。那合成就是指这个五欲境界迷嘛，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转过来，变成呢被尘和觉，所以修行就是办法转变而已。我们因为嘛离开了自己的佛性而向境界去追求的时候，当然我们本来的受用就不能起现行。譬如眼弱之头啊，依果之珠啊，依果之珠就是说本来呢有一个珍珠啊，摩尼珠放在你衣服里裹起来，结果呢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你呢根本呢不知道，所以初未尝失啊，妄生不畏，所以妄受穷苦。你没有发现你本来的这个摩尼珠啊，到处外面去工作啊，去攀援啊，对不对？去找啊，哪里有富贵啊，当然你就呢产生恐怖而贫穷。等到有一天你一开悟的时候，哎呀，人家告诉你摩尼珠就你手里面就有啦，一套出来，原来我本身就有无量无边的智慧。为什么要了解这些呢？了解这些你才会知道要让自己心力上去下功夫，就是要被成合觉，而不要被觉合成。好，这个很重要。请看下面一段，哎，阿弥陀佛，我想抱歉，请你再念一遍好了，因为他要录音啊，录到的话将来录音带有些人可以听得到啊。谢谢。
众生习气各有所偏，愚者偏于庸劣，智者偏于高尚。若愚者安于不杂用心，专修净土，即生定或往生。所谓愚者不可及也。若智者不已，其智是悠然从事于藏佛持力，求生净土一门，是之谓大智。上士以见劫藐视净土，将见从劫至劫，沉沦恶道，欲再追随此日之渔夫，阿了不可得。彼身通信相宗教者，无尘爱之慕之，从而不敢依从，何也？一短不能生及一生，小不能包大故也。非曰一切人皆须笑我为，所与我同卑劣。又欲学大通，加之行为，只欲妙悟之心，掀翻教海，无同大通，加不能成，还为愚夫。愚夫老实念佛往生西方者所怜悯，岂非弄巧翻成大拙，腾空反罪身，冤夫哉？一言以蔽之，曰自审其机而已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一段呢就是要我们人贵自知啊。好，请看，众生的习气各有所偏，每一个人呢好毛病都不一样。就好像你去看中医生，中医生给你把脉，第一个一定是听消你最重的病治，把你根本的病治了，其他剩下的一些杂七杂八的就慢慢来。同样佛也是无上大医王，他不但可以治我们身的生病，也可以治我们众生心的病。为什么众生有心病呢？因为众生有烦恼，有妄想，而且有不同的习气。 所以每一个人习气各有所偏。那我们修行最重要，也要知道自己毛病最重的在哪里，先把它抓出来，对症下药，那其他的呢就能够水到渠成。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，愚的人往往偏于庸劣，所谓庸劣就是不能够呢直下承担。常常我们到乡下去劝人家念佛，说你好念佛，念佛能成佛，他一定会告诉你，哎呦，哪有这么简单的，我怎么可能成佛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呢偏于庸劣，不能直下承担，因为他对自己没有信心，所以他就觉得那个永远不可能，当然他就不会去做，他就根本不想去念了，因为他觉得菩提道上这么遥远，不走离哇就很远了哈，慢没掉啊，所以他就呢不会想去努力，那当然他就会得少为足，得过且过，这就偏于庸劣。第二，智者偏于高尚，像知识分子或比较有聪明才智的人，往往就容易犯共高我慢，都自认为自己很了不起，因为认为自己了不起，当然就不太容易接受别人给他的建议，所以叫我慢高山，法水难入。当然世间的人聪明的人相当多，但是并不代表每个人都一定有智慧，聪明是你了解世间的能力、才华、知识、技术，但真正的智慧是对你心中能够去解决，断除你的烦恼，改你的习气，解决你生命的问题，这个才是智慧。所以佛门讲叫世智变聪啊，世间的智慧啊，它很有辩才，但是呢那是小聪明，不一定能够了生脱死，这个也是学佛的障碍。所以这是偏于高尚啊，智者。他最后讲说，假如愚的人能够安愚，不杂用心，注意这两句话，不杂用心，专修敬业。愚的人他呢因为呢偏于庸劣，所以呢他的比较不像呢比较不会胡思乱想。你看有些哈乡下淳朴的农民啊，你告诉他什么就是什么，对不对？他不会想得很复杂。我们佛经讲直心是道场，他的心比较不会弯弯曲曲啊，不像现代人脑筋很复杂。这样子呢的人能够直心，而且呢单纯厚道老实的人，很容易跟道相应，假如他有善根的话。所以呢他不杂用心，他不会有心机，心呢不会歪歪曲曲的，他只要能够有善根修净土的话，极生一定能够获得往生。为什么呢？愚不可及也，愚不可及就是所谓的大智如愚。你说他笨吗？不笨啊，他会念佛，他将来能做佛吗？对不对？他是世间万事甘愿人先呢、啊，可是信愿持名他绝不落后啊，所有世间的那个争名夺利啊，名闻利养的他都让人先啊，我不会去跟人家抢，可是呢老实念佛他绝不落后。你说他笨吗？不笨，他是真正具有大智慧的人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往往净土法门会赞叹说，反而那些老公公老太婆斋公斋婆老实念佛未有成就，就是因为他不杂用心，专修敬业，而做到愚不可及。智者假如他呢聪明的人不会呢自以为自己骄傲有智慧，仍然从事于老实念佛仗佛慈力求生净土的这一法门的话，当生了生脱死，他才是宇宙当中真正有大智慧的人。我记得在那个净土资粮后面哈，有附着一个往生传记，就是东北有一个老师，他二十几岁呢就闻到佛法，闻到佛法以后，他是东北呢那个外文系毕业的，他很有智慧，而且英文非常好，但是他是术士的善根啊。他后来呢也是觉得说，他学了这么多东西不能解决他生死的问题，后来他遇到净土法门，去见到印光祖师，印光祖师看他根基非常的深厚，所以呢就鼓励他好好修行，就他就发心出家了，在苏州灵岩山修家出家五十余年呢，从来默默无闻。他是一个高等的知识分子，而且是外文一流的，就他就在寺院里默默的做人家不愿意做的， 就折服自己的烦恼习气，老老实实的念佛，努力自修，随缘随分的化他。就念佛50余年，佛号从不离于心，印光祖师也成就他，最后他念到欲知实质而自在往生，他最后才说到此我才没有枉费这一生啊。所以能够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又能够安于平淡，淡泊名利，维慧事业，这样子好好的修净土法门，当生能够解脱，那才是真正的大智。假如下面就讲，假如呢只是凭着自己一些聪明才智，自以为是的见解而藐视净土，那只有从劫至劫无量劫都在沉沦六道，想要追于随此日之渔夫啊，反而呢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了不可得啊。所以彼深通，下面就讲哈，彼有些人非常精通性相，性相就像唯识学，宗教就像禅宗，这些人呢他的大通家，印光祖师说我诚爱之啊，慕之啊，我很真诚的就是礼敬诸佛，但是我却不敢跟他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印光祖师就讲了，短梗不能及深啊，小楚不能包大故也，这是个比喻。短梗，梗就是那个以前哈，有没有看到那个古井啊？古井要那个打水，没有办法把深井啊，这个意思。短梗不能及深，小楚不能包大。楚是一种落叶的乔木，它的皮能够做罩纸。所以呢小楚就是说小的树木，对不对？那楚呢将来也可以当做另外一个意思，是纸。换句话，小张的纸呢不能够包含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意思是说非曰一切人皆须效我所为。那印光祖师很谦虚说，那些大通家我不敢跟他学，因为我自己根性小，像短梗像小楚，所以不能及深，不能包大。当然也不是说一切的人就一定要像我这样，假如与我同样是这样根性低，却要想学大通家之行为啊，要妙悟自心，先翻教海，就深入经藏的话呢，我恐怕呢会觉得他啊，大通家不但做不成呢，反而呢被那些渔夫老实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来看呢，反而觉得很怜悯，因为呢弄巧成拙啊。所以一言以蔽之，自省其根系也。这是印光祖师很谦虚，事实上印光祖师是大通家，他哦藏经呢各宗各派他都懂，上次我们讲净土决议论，他不是跟禅师辩论吗？其实他比禅师还懂禅啊，不然他怎么会变得赢他呢？事实上印光祖师是各宗各派都懂，而且中国的四书五经四库全书他都通达，佛法的东西他都通达。那他为什么要示现呢？是要让这样众生要了解，肯死尽偷心啊，偷心就是贪心，要死尽偷心来老实修净土法门很不容易。那所以他希望呢当时的人能够把握生命，因为时间就是命光，好好修学。那这是这一段话，那我要补充另外一段给大家做参考。人哈、要契机，我们讲人贵自知，那现在我们都是知识分子，跟印光祖师那个时代所讲的因缘也有一点差别，因为印祖那个时代哈、都是战乱连年，就是指清末民初的时候，民国20几年，十几二十年，那时候国家哈、才刚成立，动荡不安，而且人们的根性呢都很低，哎，都还很好，有些很不错，有些很差，甚至呢那时候呢佛法不一定很普及，善知识也难求，同参道友也难遇，所以印光祖师总是呢应那个时代的机，因为天灾人祸那么多，唯有老实念佛是最快速的修行方法，所以他希望大家呢能够呢死心塌地的专修净土。所以在灵岩山那个地方，他的道场也不讲经的，那只念佛，而且只开示。可是到我们这个时代哦， 时代不一样，众生也不同啊。那很多现在都受过高等的知识分子，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就提倡了一个般若为导，净土为归。这两句话很适合现代的人。般若为导，般若是智慧，般若像眼睛，对不对？好，做导引。既然我们是知识分子，不可能叫你不看书啊。那你要看书，就希望你多看净土的书，因为净土的理也是很深很深的。唯佛与佛，方能就近。而且你越深入净土，对你念佛跟修学净土法门有很大很大的帮助。所以下莲居老居士的提出修行纲领，第一个就是要理明，第二个要信身，第二个第三要愿切，第四个要行专。所以这四个次第是可以同时进行的，好，也可以按部就班。你理越明，当然你信就会越深，因为你信更深，当然会增长你去理要更明。所以我建议说，知识分子可以一半时间花在修持，一半时间花在深入教理，解行才能相应，知行才能合一。因为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，而真正要深信跟发起大愿根本在哪里？理要明。好，所以我想讲的这一段话跟印祖讲的这一段话不冲突，好，是应机说法。所以各位更深入净土的这个经论乃至印光大师文钞都很好。我甚至呢有个真诚建议，这一次印光大师文钞的导读若讲座圆满，真的有人愿意发心深入净土的这个印光大师文钞啊，有全集有七本，在佛教书局有卖，你可以去请一套，然后呢进行受的受持，每天看一点看一点看一点。因为听这个导读哦还是有限的，这个欲知山前路，须问过来人，但是师父领进门，修行还是要靠客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要靠自己去下功夫，这样子才不会把你这个熏习的因缘给中断，所以能够呢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所以我每天都打三皈依啊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你每天都念皈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那我问你自己看一看，看不看佛经啊？你的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希望别人看书，自己就不用看了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哈深入净土的经论，有五经一论，有很多注解，我们上次介绍过。说没有办法看，起码文钞可以好好的深入，事出世间法都融贯在一起。所以般若为导，净土为归。那遇到有些对教理他很不喜欢，或不一定很喜欢深入教理的，你叫他老老实实的读经念佛，一样能够暗合道妙，巧入无声。所以净土妙妙就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你比如说我不懂啊，我也不听啊，但是我肯老实念啊，我念念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肯念佛肯读经，久而久之暗，就是暗，就是说冥冥当中啊，好，你慢慢的你的心就会跟佛道呢合在一起，但是很妙的，巧入无声。注意这个巧，很巧妙的，不知不觉的哈，念来念去念去，你自己就证到念佛三昧了，不知不觉的念来念去，别有一番天地啊！念来念去呢，你自自然然就会消息。那只有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要靠你去实践。当你念到心开意解的时候，你自然就是能够证入到菩萨的无生法忍。假如发大心的话，现身是可以做得到。纵使今生没证到无生法忍，往生弥陀佛国一定也能够圆证。所以暗合道妙，巧入无声。所以净土法门它殊胜的，为什么叫三根普披啊？上根系的你可以像文殊普贤深入大经大论，中根系的随缘随分修，下根系的老实念一句万德洪名，通通得到的功德利益都是平等无二无别的。这是这一段补充的一点做参考。好，请看下面。
当今之事，纵是已成正觉之古佛示现，绝不吝于敦伦尽分，即注重净土法门外，别有所提倡也。使达摩大师现于此时，亦当以仗佛力法门而为训导，时节因缘实为根本，违背时节因缘，亦如冬葛夏求，饥饮可食，挥为无益，而又害之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佛讲经说法是要气理跟气机的。好，请看这一段。当今之事，纵使已成正觉的古佛再来，绝对不会在这个敦伦尽分，就是人道的根本，以及求生净土法门这两大纲领之外，还会特别提倡特殊的东西。纵使达摩祖师今世再来化现道家慈航广度众生，也会在这个时代提倡以仗佛力法门为训导。为什么呢？下面两句话很重要。时节因缘实为根本，一切法不从都不离开因缘、啊、所以佛经讲缘聚、啊、则生，缘散则灭，因缘法缘起性空是佛所悟的真理，这是根本。违背了时节因缘，就像冬葛夏求啊，饥饮可食啊，非为无益反而有害。冬葛夏求就比喻是说颠倒的意思，夏天这么热，那穿着囚衣，囚就是那个冬天的衣服，对不对？好，冬葛也是这样比喻，所以说一定要弃时节因缘。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个这个城东老母，有一次呢，佛陀走过去跟阿难尊者走过去，突然看到一个老太婆，那老太婆很可怜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很贫穷，然后呢很憔悴。那阿难尊者就起问佛陀说，佛陀啊，您慈悲慈悲去度他吧。佛陀笑一笑，他说他跟我没有缘。因为那个阿难尊者听了很奇怪啊，就说奇怪，佛已经成佛了啊，那怎么这个人度不了呢？他觉得很怀疑，他说不相信，我试给你看。他就走过去，走过去呢，那个老太婆看到佛啊，那佛要跟他讲话，他把右眼，他的头就转到右边来，佛就跑到右边来，他又把头转到左边去，然后呢，佛呢要跟他讲话，他都不理，然后呢，他就跑跑，他在前面跑，佛在后面追，追到一个房子门关起来，啪关起来，就佛呢就用手放光，整身放光，让那个墙壁变透明的，让他看到佛，他又把他钻到地洞去。哎呀，这个啊，最后佛就摇摇头，我跟他没缘。然后回头跟他讲，阿难，你去度他，你跟他有缘。结果呢，阿难尊者一去，那阿难尊者的相貌很庄严啊，声音又很好，一看，哇，那老太婆就身心啊很清净，就很欢喜。那阿难就去跟他讲经说法，那他很静静的在那边听，最后那个人就得度了。这时候阿难尊者回来问佛啊，说为什么是这样？他说因为他过去是跟你有缘，我跟他没有缘，所以人家说佛度有缘人啊，缘分很不可思议，因为时节因缘是太不可思议的，非常的维系。所以佛讲经呢也要气理跟气机，气理就契合宇宙人生的真理，气机，机就是众生的根基，有它的水平，它的程度。假如你是气理而不气机，那叫废话连篇，对不对？你讲得再好，他不愿意听啊，他听不进去啊。假如气机不气理，不一定是佛所说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不一定符合宇宙人生的真理。所以佛就在讲气机来说，正法相法末法，正法时代戒律成就，当时的人根性非常的利，只要依照佛的方法持戒，立刻就能正果。到了相法时代，相法就是那时候佛灭度一千年以后呢，很多人都造佛像想念佛，当时呢禅定解脱，就说修一定呢都能够有功夫。那末法时代就是我们现在啦，净成就就是净土法门比较契机，当然并不是说 持戒跟禅定就不能成就，而是呢还是以净土为主，其他的也是很需要的。所以古人来讲持戒念佛，真正你念佛的时候呢，你也能得定，但是净土法门呢是比较契合现在的这个时代。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哈，未成佛前要广结善缘，这个很重要。注意这个广，广是广大无边，广起自于平等的心，清净的心，慈悲的心。我们一般人呢结缘也结，但并不广，为什么呢？心不平等，对我好的我对他特别好，对我不好的呢，哎呀再说吧，对，就不理人家，这就不能够有平等心。当然你结的缘就不广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心量不大。第二，我们的心不清净，可能有时候我们跟他结缘，哎，会有目的的，世间人呢对人家好都有目的，要求报酬回馈，可是佛菩萨呢他对众生从来就没有求回馈。第三，他是真正的慈悲，慈给众生快乐，悲解决众生的痛苦。所以你用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去跟众生结缘，那才叫广结善缘，而且结的是要善不要恶。我们常常呢冤冤相报何时了，所以缘分是要靠结来的，也就是要修来的。有时候你在一个团体当中，你会发现还有些人人缘特别好，那也是他修来的。为什么呢？他笑口常开啊，常常给人家方便啊，给人家欢喜啊，给人家希望啊，给人家利益啊，那当然他缘就很广啊。所以弥勒菩萨专门修慈心三昧，慈心三昧，慈就是给众生欢喜，所以他得到福报是什么？福德无边，他的福报很大。所以龙华三会每一会度的都是呢90多亿人，那释迦牟尼佛第一会路远人初转法轮度5比丘5个人，那是因为个人无量劫来跟众生缘劫的不同。所以在佛教界里面有很多善知识，有不同的程度去广度众生，那是看你跟哪个法门善知识无量劫来的缘分不同而已，都平等的，没有好坏，不要分别。但是我们要用清净平等慈悲的心去结善缘，结了善缘以后，你将来才能够很巧妙的运用时节因缘去利益众生。假如你没有结善缘的话呢，会变成很容易入为小乘，甚至将来你有成就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满你上求下化的菩提愿。在以前古来的高僧传记里面有很多哈，有很多高僧啊开悟了，想要发心度众生，就他发现我过去是跟众生没缘。甚至呢我记得有一个高僧哈，忘记名字，我看了忘记了，他一生开悟以后他就一直等，等了10几20年，就等一个人，因为那个人跟他有缘，他度完以后他就入灭了，就入灭盘，因为他找了无量劫呢就只有跟那个人有缘，他跟其他人都没有缘，过去是没有结缘。既然没有缘的话呢，那你跟众生，你看他看到你不会生欢喜心，你讲什么他都听不进去。所以啊，我们未成佛道要广结善缘，菩萨的缘是无量无边的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。
善导，弥陀化身也，其所是专修，恐行人心智不定，唯一法门之师所夺，历续初二三四果圣人及住行相地等觉菩萨，末至十方诸佛尽虚空遍法界，现身放光，见舍净土，未说殊胜妙法，亦不肯受，以最初发愿专修净土，不敢为其所厌。善导和尚，早知后人者，山看见那山高，渺无定见，故作此说，以使尽辗转，弃目之狂妄脱心。
阿弥陀佛，你要吃感冒药了。抱歉，我再补充一下，刚才讲到结缘啊。从前有一个老和尚， 他自己在山上修行，修了二三十年，有功夫了。有功夫以后，他开悟了，想要度众生。结果他跟众生没有缘。后来他遇到一个善知识教他，怎么教他呢？因为他在山上，他就把他一些呢东西。